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千元，我是朱文门，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陆家，我们现在终于讲到罗马书第七章最精彩的一个主题，也就是对于一个罪人怎么犯罪这件事情，神借着保罗所给我们的解剖。那这个说法保证与任何一个文化，无论中外，他那些传统的说法都不一样。七章五节说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我们上次光讲了前面一部分，为什么说是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呢？我们先摆在一旁边。总之，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呢，里边会有个恶欲。在什么地方有的恶欲呢？是在肢体中的恶欲，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说的心生恶念，不是你的心里边的，是你肢体里边。它在一定的时候它会发动，这一发动了你就没有胜算，所以我们被称为属肉体的人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。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？罪成为一个恶欲的形态啊，就驱动了我们的肢体。而这个肢体被这个罪，被这个恶欲所驱动的时候呢，我们没办法，只有顺着它去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他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去呢？那他为什么不说以致犯罪呢？以致啊，在神的面前成为惹他愤怒的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嘛，第六章已经讲了，有一种果子叫什么？成圣的果子。有一种工资叫做什么？死的工资。你退替罪效命。他发工资给你的时候，就是发死给你，
发了个死的工资。
这个叫做死亡的果子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所以这个大观念你明白了之后，那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说，他为什么说因律法而生，对吧？那这个如果不是因律法而生，那就好办了。他虽然有隐性，他虽然有爆炸物啊，虽然都做好了，可是没有那个打进来的信号，对不对？所以恐怖分子可以把一个炸弹它摆在一个垃圾堆里边啊，它可以到了一定的时候打个手机进去就炸了啊，不用像我们小时候放鞭炮一样点了火然后赶快逃，那不行。现在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呢，虽然呢、你里边有恶欲啊，你这个恶欲呢，这个罪啊是住在你的肉体里边，虽然它一发动呢你肯定打输啊，而且呢最后他发一个死亡的工资给你，可是
你已经死了。
不是他不是在讲这件事情，他是在说什么呢？他是在说，之所以这个恶欲这个罪能够在我们的肢体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动，是因为律法是那个打进来的信号。这个就惊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强调你必须脱离律法。律法是捆你的，他把你捆在什么地方？捆在你的肉体与恶欲与罪的权下。他是在讲这件事情，那这个就深了，他底下一定还会再说的。但是讲到这里呢，陆家，这个有没有稍微清楚一点？你觉得？
就捆的呀，这个律法是捆我们的呀。这个观念可能很多时候 理解不一样呢？
哎，我们现在顺着他的慢慢讲下去，那这些的讲法跟一般我们所接触到的教导，无论是国内的是海外的是神学院里面的教导，大不相同啊。
那不一样了，嗯。
你如果不明白这个，你带不好弟兄姐妹的。你会发现你自己虽然很爱主，对不对？但这个说法就已经有问题了。你带出来的人都赶不上你，为什么？嗯、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哎、就像他们种果树的人，是不是？那是有诀窍的。
嗯，
在这个超市里面，今天买了个大梨，哦，特好吃。那我回去把这个种子往土里面一种啊，是不是出来也是结了一树的大梨？要不要试试看？
不一定啊。
不一定，而且很可能结不出来。就算你第一年结出来，你怎么样让它年年结下去？
嗯，
对不对？
它有些果子是嫁接的呀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这就是我所说的嘛。它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你看那个韩国的什么新高梨啊，嗯、这么好嫁。日本的大苹果啊，它怎么每年就有这么好这么好的果子出来？人家可是花了心血的。它有一些诀窍，那个诀窍你千万不能够啊跳过去，你千万不能够忽视它。你在那些地方不注意啊，那你的果子是一年比一年小，你到最后也不过就成了个普通苹果、普通梨而已。有时候它不结就不结了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继续读下去的。
嗯，
为什么他会这样说？那个恶欲是因律法而生的。嘿，
嗯，
好啦。第六节他有没有直接解释这件事情？没有，他直接讲的只是替前面先做个结论啊。我们从前是属于律法的，或者是我们现在稍微明白了一下律法，但是我要你们明白的是说，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已经死了，我们脱离了律法，我们再也不要照着律法去服侍。那为什么不能照着律法去服侍呢？刚才已经说了，律法让你里边有恶欲，这个恶欲会在你的肢体里边发动，或者你这个恶欲啊会从肢体中出来，就是因为看见律法，那个只能结成死亡的果子，不能结出成圣的果子，也不会引你到永生的结局去。
嗯，
他这件事情里面的机制啊，他还没讲。
嗯，
他总是这样，他写一个大的陈述。
嗯，
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就跟他顶嘴的话呢？那你肯定要空手而归的。哎、啊，那他是不是底下就接着讲下去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
嗯，
首先，哎、啊，他从一个观念来说，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
什么呢？这前面这可以说什么呢？这个就很难答、啊。
为什么我在说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？我虽然还没跟你解释这件事情。嗯，但是你假如你暂时接受我这个说法，那你恐怕要问我了。
对啊，你捆绑在一起的嘛，生出恶欲来的嘛。
恶欲是因为律法而生、嗯、那律法就是坏嘛，对不对？
对啊对啊。
那律法是罪嘛，这个话就尤其和我们前面所说的东西应该是很可以合在一起的。我们说的是恶欲是罪。
恶欲是罪，但是捆在一起的两个也是不是以同一件事情、嗯、
对，是不是狼狈为奸，对不对？律法是不是罪？
嗯，
你也可以说你这样讲没道理，因为律法不是罪，那怎么可能律法让我们产生恶欲呢？你也可以这么解释。他说断夫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不是和只是之间你要弄清楚，他为什么不是他还没告诉你。
嗯，
只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现象你要看清楚，现在跟你讲的这个现象是无可辩驳的啊。现在很多的医学的突破，从一个病啊，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或者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的，等你知道它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你回头一看，你觉得哎，太有道理了。那、嗯、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巴斯德啊，这个是化学之父、医学之父。
嗯，
他为什么被称为医学之父？因为在他以前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病菌。
嗯，细菌啊、病毒啊什么的。
对。我们也不知道会生病呢、嗯、是因为病菌来传染的。
是。
那更不要说病毒了。这都是他给我们的启蒙。嗯、他把这个方向一定以后才看清楚了。但是他在他以前大家不这么想的。 比如说他们那时候打仗，那个时候欧洲打仗打得很厉害，那有的医生呢他就需要这个啊到处治病嘛。那一个医生你想想看，这个人就是这么糟糕啊，他如果开了很多的刀啊，帮了很多的病人，他就喜欢干什么你知道吧，那个时候的习惯是这样，
穿着带血的袍子走，
对对对对，到处走，他觉得很拽。
都是细菌病毒。
对，巴士德把这个答案一解出来呢，他立刻可以把这个感染率啊大大减低，就是说、你要洗手，你要换干净衣服，你要换干净床单，那这么一换就发现说，哦，果然感染率大大减低，那你就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了。他说的对了。
是的，
这个叫做断乎不是和只是非因律法啊，他在解释这件事，当然我这样讲可能有点远啊，但是稍微有耐心一点，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很容易解释。他现在说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呢就是说恶欲在肢体中发动，就把你一直拖拖到犯罪，拖到死亡里面，这个你可以同意。不同意的是什么？不同意是说这个恶欲是因为律法而出来的。首先你说律法不是罪，这个你同意，你知道我也知道，除非你说律法是罪，你保罗是不是在告诉我说律法是坏的？不不不，律法不是罪，恶欲是罪。但是恶欲要是没有律法这个手机的信号，它发动不起来。这是他在怎么解释的啊？这个就是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这句话请问陆家还可以怎么翻？这句话翻的有点文绉绉的，然后有一点点麻烦。什么叫做我就不知何为罪？
就是律法像镜子一样把这个罪照出来了。
什么叫做我就不知何为罪？先把这句话稍微的白话一点好不好？
我就不知何为罪，就不知道罪是怎么样的，长什么样，罪是什么。
我们再把底下一句话念一念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好解释一点？
律法是不可起贪心，罪就告诉你贪心。
他为什么用不知这两个字？他不是说我就不会去犯罪，他是说我就不知何为罪，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
罪也是需要知道的，律法是让我们对罪有这样一个知道。
要做保罗的学生还要再花点功夫啊。罪也需要知道，那你小孩就不用教，小孩不用讲话，以前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会不会犯罪？他会。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啊。那我们再把这个话稍微改一改，有没有律法我会不会都去犯罪？会。有没有律法我会不会都起贪心并且成为一个贪心的人？都会。可是我晓不晓得那个东西叫做贪心？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贪心，除非有人告诉我。
是，
因为小孩子去抢别人的东西，对他来讲他可能根本还没有学到抢这个词汇，他就这么动手去抓了一把，然后你就说怎么可以去抢别人的，他那个时候他就知道那个动作叫什么，
不可以，是犯错了。
不是不是，那个动作叫做抢。哎，今天陆家你怎么回事？你太久没跟蒙哥做节目了是不是？都还没讲到那些地方啊。他动手去拿别人的东西，你说你不可以抢别人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你在教他说这个动作叫做抢，这个抢是带着不可，这个叫做诫命。你会去贪恋别人的奴婢、妻子、牛羊、财富。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啊，因为我们是罪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直到有人告诉你说这个叫做贪心，那个东西是对你来说是没有名字的。不是说你不会犯罪了，而是说呢，你犯罪的时候对于所犯的罪不知。如果没有一个名称的辨别，把你这个行动啊，把你这个心动啊标成黑五类，标成大毒草，那你不是说你不会做了，而是说你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禁止在里边？没有啊。
就乱七八糟胡乱的。
一群狼在一起，他们抢东西，抢赢的人他不会觉得好像很内疚，对不对？
混乱的犯罪。
那个叫做兽。 人跟兽不一样哎，人有的事情你做了你会觉得心里不舒服，如果没有律法来告诉你那是什么，没有律法把你这个东西标出来，你就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你对犹太人你可以说律法，对中国人你可以说是文化，我们有所谓的礼教，这一样的，你告诉人家不可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做，那就是对你心里面的动静，对你肢体应该做什么呢，通通都加以教导，这个教导一定是从命名开始的。那他这里所说的律法呢，还不只是说对于贪心你加上定义了，加上名字了，而是说不可起贪心这件事情，这不只是一个名字了，这是一个什么，这是一个帽子。
嗯，
第一次贪心你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有人告诉你这是贪心，那同时这个贪心是什么，不可起贪心，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你小孩抢别人东西，你说怎么可以抢别人的东西，不可以抢一下，这个成为他的什么律法。所以当这个观念这句话进到他里面的时候，就会不断的引发一个结果，
就是他不断的贪心。
我们能不能说，那我从来不告诉他，他就不贪心了？
没有，他一直在贪心。
他一直在贪心。对对对，而且你给他标明了，这是贪心，你不可以这样贪心；这是抢，你不可以这样抢。那他就会注意到自己里边不停的有这个提醒。然而这个提醒呢，非但不能够帮助他不贪心，反而会干什么？会引发他的恶欲不断的在里面发动，并且常常在这些事情上失败。
嗯，
这是他要给我们讲的一个观念。一个流程，所以他说是对着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他不是对着话外之民说，一个完全没有文化没有礼教的人说，不是不是，我们现在能够读罗马书，我们都成了什么，明白律法的人，
嗯，
对不对，明白道理的人。他也不是在做一个这个所谓这个原始共产社会鸡犬相闻，嗯，啊，大同世界，是不是
门不闭户，
对，我就过我的日子就好，他也不是在讲这种事情。 你现在已经在这个律法以下，你已经有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良心的也好，礼教的也好，律法来的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，这些东西能不能帮助你，这些东西非但不能帮助你啊，而且越来越让你看见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属肉体的一个人。
嗯，
讲来讲去他还是要告诉我们说，律法本来一无所成，到底这句话是怎么解的。我们现在非但律法是一无所成啊，而且律法是坏事的，为什么你一定要从这个律法底下被赎出来，为什么他把这个律法叫做捆我们的律法，他是在解释这些事情。
嗯，
这个律法你就可以把它改成规矩，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条例，把它改成我们现在最流行的，啊，我们基督徒签一个约啊，教会公约，是不是？
嗯，都要遵守的，
通通都是一样的。到了第八节，他就继续讲下去了。然而，你知道是一回事啊，
嗯，
你有律法来让你从不知道什么是贪心，
嗯，知道了，
变成知道我这个东西叫做贪心。当你知道贪心的时候，你还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律法说不可起贪心。
嗯，
但是你越是这样讲呢，谁就越有机会啦？
罪就趁机会了。
这个机会是什么？什么叫做机会？
机会就是不可贪心了，
就是不可
知道。
对，就是从律法而来的，从诫命而来的，这一切的规矩，从前以色列人失了句式，从来没有守成。
对，每一条都是一个机会呢。
所以前面已经讲了。律法是使人知罪，律法本来一无所成，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在前面，现在才慢慢给我们解出来了。你说没有律法，亚当是不是已经犯罪，是，是不是已经结成死亡的果子，是。律法能不能够使他避免那个结局，使他不结死亡的果子，使他不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，不行，通通不行。非但不行，你现在有了律法，你越有律法，这个罪的机会就越多嘛。
嗯，
你就去试吧。我们小时候有一首歌啊，这是一句好说话，再试一次。你们有没有唱这句奇怪的歌？我小时候虽然什么都还不懂，他们老师教我们唱，这台湾的小孩，很早以前的小孩，这他说这是一句好说话，再试一次。
再试一次。
就这是鼓励小孩子做科学实验啊，励志啊，
嗯，
这是一句好说话，这话怎么这么的不通？我说这是我爸妈教我说话，什么叫做好说话？
对，
是一句好话说嘛，对呀、啊，对对对。但是早期的北京话跟现在不太一样的，文白参半，他们是可以这么用的，这好说话可以拿来这么用。再试一次，哎，这个罪呀、啊，你有律法了之后呢，罪就开心了。
再试 N 次了，
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你减肥的人就知道了，你就减不下来。可是你要是没有人告诉你说，哎，这个肥胖对身体不好啊，你需要减肥啊，你就不会这么想去减肥。可是越是想去减肥，就越是会失败。这个叫罪，趁着机会，因为律法给他很多很多的机会。广泛的机会，众人的机会，全教会的机会，哎呦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你做传道人，你去教导你的教会，要守一些的什么规矩的话，那你就是完全不认识主啊，对吧？你只是给罪机会而已。当然，你先反过来说，那照你们这样讲，教会什么的规矩都不要，我们这不是我要讲，这也不是保罗要讲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还是在讲这个现象，罪趁着机会。就是趁着有了律法，就是有了律法告诉我们说不可起贪心，是不是？我现在也知道什么叫做贪心了，但这些反而都成为这个私欲在我肢体中发动的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你看他又讲一样的话，其实一样的话，就借着这个所谓不可起贪心的律法，这个不可起贪心对我们成为诫命的一个东西，叫什么？
猪般的贪心，哎呦，
对吧？
他要把它给
徒子吃了。
这个属肉体的胜算在哪里？没有胜算，有猪般，猪般就 N 个。
你给他定一条规矩，他反而想出更多更多的巧计来。
嗯，
你给他一个条例说，啊，老百姓都要交税，这个条例很简单，这道理也很正确，但是结果怎么样？
不可以不交税哈！
哎，千百种各种各样合理逃税，我们现在就叫做合理省税，对不对？你看最近这个 Donald Trump 啊，这个川普啊，就给人家揭了底了吗？说他
不行了嘛，就是
他不是不行了，现在真的是鹿死谁手啊？其实不是，美国死在谁的手上还很难讲。那基本上他说他那个时候做生意不知道赔了多少百万的美金呢，因为这个美国的律法，美国的这个税务法是可以说你要是有一个很大的损失呢，你可以把它分成好多年在报税的时候拿来抵税用啊，就少交税。这人家报的内幕消息是他不知道他那一笔大损失呢可以让他18年不缴税还是怎么样，对对对对对。照说上税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很简单的观念。
嗯，
你既然要有一个政府啊，除非你自己去当皇帝，要不然人一定要上税。可是你一个老百姓需要上税，不可以不交税。你看看出来是什么？猪般的
不纳税，
哎，猪般的逃税法，在这个国家里面发动，那都是从哪里出来的？都是从我里头发动。他就讲得很清楚，很清楚了。这不只是因为中文的这样写的就不好，叫猪般的贪心在我心里发动，不是不是不是。这个所谓里头发动是什么里头啊？肢体。里头
肉体，
哎，当然我们现在要讲一讲什么是肉体跟肢体，这个肉体跟肢体这个用法怎么样，怎么样区别，考考陆家。
你说什么肢体和肉体有什么区别啊？
在用法上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我们知道肢体也是讲我们的肉体嘛，对不对？肉体也是讲到我们的肢体嘛。
肢体啊，
其实我们在第六章已经念过了，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什么
肢体，
哎，他就不说肉体了，献给不解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在也照样将什么肢体，
是的，
哎，这个肢体跟肉体的用法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为什么不说你是属肢体的人，而说你是属肉体的时候呢？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他不是说在肉体中发动，怎么讲？很有讲究，他从来不用错的哦，两个用法的区别是什么？
何罪捆绑的那部分
怎么说？你要把它讲清楚，我们传道人的职责就是要比人家稍微吃清楚一点点。
我也有这个疑问
啊。讲用人的常话讲，哎，这个很好用，用人的常话讲。肢体呢是一个中性的名词，
中性的，
对，我们现在还活在我们的什么
肢体中，帐篷。
哎哎，对，当然你也可以说肢体是手脚着某一部分的身体啊，身体也好，肢体也好，肉身也好，这都是比较不带这么负面的一个用法。而说肉体的时候，而不是说肉身的时候，你说你属肉体的时候，他所讲的就是那个已经卖给罪的，里面有被感染被管住的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那个身体。所以你要说呢，恶欲在肉体里面发动，这个就有点重复了。我们这个肉体之所以成为一个肉体啊，你的肢体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肉体，就是因为罪，因为恶欲在你的肢体中发动。你的肢体随着这个恶欲去行，随着这个罪去行，做了罪的奴仆，做不法不义的奴仆，它就叫做什么肉体。而这样的一个肉体呢，是比你的灵魂大的，这我们一再的讲的，在你的全人来讲，他做王，这个叫做属肉体的人。
嗯，
现在罪趁着机会，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这是在我的什么里头发动啊？你可以说在我的肢体里面发动，在我的肉身里面发动。
嗯，
所以他就不说在我的肉体里发动，他也不说在我的心里发动。
首先是中性。
哎，这个肢体是比较中性的，肢体尤其是讲到你的手啊、脚啊这种叫做肢体。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上做基督的肢体，同为一个身体吧。你说这些字不重要，这些话好像就是你听懂了大概就可以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要是光是弄个大概，你不能做医生啊，你不能做传道人。
嗯，
保罗讲这些字他都是想过的，但是今天哎，我们就得停在这里，因为节目时间到了，下回再聊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